一部分英国海军呢、非要进广州溜达溜达，生平社学的群众就不同意，结果双方从口角发生了武斗，愤怒的群众往上一冲，撸胳膊喊袖子就伸了手了。那英国的船长也不示弱，喊了一声开枪，洋枪一响，打伤了一名群众，可了不得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本来群众把他们都恨透了，何况自己的人受伤了，打死这些鬼子，打！哇！往上一围，这十几个英国兵可倒了霉了。眨眼的功夫，揍了个鼻青脸肿，那船长把腿都打折了都。那几个水兵一看不好，把船长拖起来就跑，这阵也不想进城溜达了，往哪跑呢？离这块不远就是英国商行，他们一头就砸到里头去了，反手把门关上，这群众就把洋行包围。别让鬼子跑了，都在这里边呢，把他揪出来！砸门的砸门，砸窗户的砸窗户，越聚人越多，就凑了有几千号。洋行外边人山人海呀！后来群众破门而入，到了里边把桌椅板凳所有的东西全砸了，但是没发现这几个英国兵。闹了半天，他们从地道跑了，这阵回到兵船上了，群众出不来这口气，放了把火把这洋行给烧了。这个篓子捅的可不小啊，咱们单说英国的水兵回到船上面见总司令蒲鼎察，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这蒲鼎察一听，把眼珠子瞪多大呀！反了，要造反！他心说这怎么回事？这广州这地方怎么这么野？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，我们完全有权可以进城，这老百姓怎么捣乱？他马上派人通知一礼部，叫他到兵团相见。那一礼部怎么跑到这儿来呢？闹了半天呢，当时满清官府的官员频繁的调动，现在一礼部被道光皇帝任命身为钦差大臣，专门负责和英国人打交涉的，所以呢他也到了广州了。新任的两广总督就是那投降派的头子，名叫齐英。广东的巡抚也换了，现在换的是徐广进。广州的知府呢就是那刘询。一礼部在行辕里头接着报告，把他也吓得直蹦啊，心说话，哎呦，糟糕糟糕，这老百姓怎么这么样？这可捅了娄子了，我见着英国人我怎么交代？马上吩咐一声顺轿，带着亲兵卫队赶奔天字码头，然后到了英国的兵船上。这一见面，这蒲鼎察就暴跳如雷呀、尊敬的钦差大人先生，我要抗议，我要提出强烈的抗议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你看，他用手一指受伤的水兵和船长， 这些人脑袋也包上了，胳膊也带着夹板的，有的还拄着拐，可这难看就甭提了。哎呀，伊里布一躬到地呀、啊！尊敬的总司令先生，遗憾遗憾呐、啊！哎呀，广东的名气向来如此，我们没有照顾过来，咱发生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件。总司令先生，高高手吧，我回去一定严惩这些暴民，我一定给英国方面赔礼认错，你原谅原谅。胡说！钦差大人，你要明白，英国人进广州，这是在法律上生效的，南京条约规定的明明白白，说的清清楚楚，是经过你们的皇帝批准的，是经过你们签字画押的。老百姓算什么？他能阻止得了英国皇家海军吗？我怀疑是不是你们在暗地之中对他们给予了支持，你们唆使他这么干的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冤枉冤枉，阁下，我已对天明誓，绝无此事，请阁下放心，我回去迅速查明，一定严惩。等一等，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这么轻巧的过去了吗？现在我提出，把我们的人打伤了，要赔白银10万两，洋行被火烧了，你们要负责修复，赔白银20万两。另外，严惩凶手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。我还要说清楚，方才我所提的，限令你们24小时之内必须给予答复，否则产生一切严重的后果，由你来负责。好，好，照办，照办。把伊里布啊，脸都气青了，满头大汗，上了轿。回到钦差大人的行辕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仆人一看，赶紧把安宫丸拿来，让他喝了一碗。他稍微定了定神，心中暗自思想：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官是真难当啊！对英国人，他是又气又怕，还惹不起。相反的，对群众他也不敢碰，尤其对生平社学他也惹不起。哎，一想得了，我是钦差大臣，虽然我管着外交的事情，但是地方上的事儿又应当地方官来解决。顺将手下人抬着他到了两广总督的行辕，正好这一阵广东巡抚徐广进、知府刘询也都在座。伊里布来到里面，把以往的经过就说了一遍。到话音刚一落地，梁广总督气得直蹦，齐英的胡子撅起有多高呢？哎呀，这广州人太可气了，这要捅出娄子，你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对待人家英国人怎么能这样的无礼呢？总督大人，人家可叫24小时之内答复。这样吧，先把银子给送过去，其他的条件咱们卖门再商讨。英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，就这么些大官不敢说别的，他们打伤了中国的老百姓，那倒是没事，老百姓把他们伤了，这就是成大事了。赶紧在库府里打扫打扫，给人家送去白花花几十万银子， 二次赔礼认错。当天晚上这些当官的就商讨下一步怎么办，看来英国人要想进城还会遇上更大的麻烦。两广总督齐英把小黑眼睛转了转，各位兄弟的意思，不毒不狠非丈夫。什么叫生平社学？哪个叫民团相勇？我看都是土匪，这都是不法的刁民呢。看来林则徐、邓廷桢给我们留下了后患。兄弟的意思，干脆来个斩草除根，给他们来个一勺烩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广州知府一听，赶紧过来施礼：“大人在上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”那你就说吧。大人，广州的风气就是这样，您别忘了，想当年的平英团那是多厉害，面对着真枪实弹的鬼子，他们毫无畏惧，说杀就杀，说上就上，结果把1000多名英国人全都消灭。如果大人操之过急，一旦引出麻烦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！要依贵府的主意，那就叫他们随便吧。要我们还有什么用呢？不不，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应当策略一些。
也好，传我的命令，转告升平社学的头领，就说民团的人数有点太多了，应当削减2/3，剩下的人必须到官府注明在册，经官府批准之后才算合法。如果都打着升平社学的旗号在街上招摇撞骗，惹是生非，本总督决定杀无赦，明白吗？
遵命。哎，这还行。
另外，对升平社学的几个头领要严加看管，暗中监视，看看他们干些什么，明白？只要抓住一招之策，就给他们来个平顶侯。
卑职遵命，我明白了。
下去吧。广州知府刘询就把这件事儿通知升平社学的首领，一个钱江，一个何玉成。咱们说过了，钱江这个人聪明过人呢，得着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明白了，齐英打着什么坏主意，削减升平社学的群众，就是削弱我们的力量。哈哈哈，你真是白日做梦啊！民团也好，乡勇也好，自在群众之中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现成，又不吃国家的俸禄，削减等于没削减，莫不如顺水推舟就答应他。所以钱江、何玉成马上就答应了，弄得齐英还挺高兴。5天以后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蒲鼎察保护着英国商人，带领着无数的水兵登上天字码头，浩浩荡荡打算开进广州。离着西关还不到3里，突然就听见对面咚锣声响亮，是惊天动地的，把个蒲鼎察吓得 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。闪目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就见生平社学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到西关，一个个圆睁虎目，手里边拿着长枪大刀阔斧钉耙烧火棍，什么样的武器都有。正中央高挑两面大旗，头一面大旗是绛紫色的大旗，镶着黄字，这三个字是个显眼呐、啊，平英团。另一杆大旗是黄缎的大旗，也是红字，升平社学。在旗脚之下并排站着两位英雄，上吹手这个人身高五尺挂零，肩宽背厚，小伙子长得挺板，短粗胖，是个车轴汉子，面色微黑，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身后，腰里悬着宝剑，精神饱满，是威风凛凛。下吹手这个人身材在五尺半左右，细条条的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穿圆青色的长衫，圆口的便鞋，腰里系着粮袋，悬着口宝剑，面如冠玉，微微有点黑胡须，暗目如电。这两个人是谁呀、啊？上吹手那小矬个就是何玉成，下吹手这个高点的就是钱江钱东平。他们是绝不允许英国人开进广州啊！老百姓闻讯之后，从四面八方赶到西关，大家就喊上了，不让洋鬼子进城，我们绝不答应，进城就跟他拼命。蒲鼎茶本来想发作，他一看不行，人太多了，如果这一交手自己非吃亏不可，没有办法夹着尾巴灰溜溜退回兵川。二次进广州的事又失败了，当然了，蒲鼎茶就有欺负满清政府的能耐，又把伊里布给找来痛骂一顿，这回口角带了脏字儿，连半点尊敬的意思都没有。伊里布又憋气又上火，回到家里一扶桌子，一口鲜血就喷到地下了，也搭着岁数大点，从这么以后是卧床不起。安琪这老东西不说，单说蒲鼎昌怎么办呢？跟官府交涉倒行啊，是百依百顺，这老百姓惹不起。哎，这家鬼点子真多。他马上向当地政府提出个召会，说既然老百姓不允许我们进广州，现在中英的贸易干不了了，我们提把这港口挪到香港，我们英国商人来了卸货卸到香港，你们中国人要想做买卖也到香港去，我们也不强进广州了，你看这怎么样啊？哎，要不明白的人一看呢，似乎他让步了，说的合情尽理，其实不然，案里边有一条毒计。蒲鼎茶是这么想的，广州我不去不了吗？我退到香港，这回也省着我们上海关税了，英国商人进口出口都不给你们上税，你们海关一厘钱也收不着，那么你们中国人到香港来做买卖呢，得给我们上海关税，我们不但不亏本，还能得着不少外钱。哎，你说这买卖多合账？两广总督齐英呢，这个家伙胡了八度的，也没好好合计合计就同意了。可是这件事明眼人看得很清楚，生平社学的两个筹募人 钱江和玉成就发觉了，两人想怎么办？能让国家的白银哗哗流到香港去吗？就眼瞅着入了英国人的腰包，这不行。可怎么办呢？经过商讨之后，他们以私人的感情发下不少请帖去，就把广州有名的商人全请到升平社学，以茶话会的意思进行一次联欢。在请客吃饭当中，钱江就把英国人的意思讲了一遍，最后跟他们商量说，你看你们这个买卖怎么个做法，是到香港去做好呢，还是在广州好？这些商人之中爱国的也有的是。钱先生，您不说我们也清楚，哎呀，这洋鬼子的主意太多了，我虽然是个商人，不懂得什么爱国的大道理，但这银子总不能让他们揣到腰包去。我提出来，我是不到香港去做买卖，我也同意，我也不去。哎呦，这些商人自动自觉的开始了罢市，你爱挪哪挪哪去，我不去。这下英国人可倒了霉了，那些外商把东西纷纷卸到香港，等着中国人买，哎，没人买。他们想买中国人的东西，没人卖。哎呦，这些外国商人可吃了暴亏了，怎么办呢？他赔不起呀！大家聚火成群，赶紧找蒲鼎茶。这顿埋怨呢，把蒲鼎茶气得脸都绿了。阴谋没有得逞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又把港口挪回广州，照样还得给海关上税。但这件事蒲鼎茶能罢休吗？又给广州政府下了召会，找一礼部交涉这件事情。一礼部一个是上了岁数，二一个体弱多病，一看这个事儿太闹头了，对英国人惹不起，对广州的老百姓也毫无办法。最后一礼部一想，我对皇上都没法交代，像我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滋味？死了吧！躺在自个儿这屋里的俩腿一蹬，把脖子一梗，去找阎罗王去了。一礼部就死在广州。